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6号，公元2015年12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洲议会决议关注中国恶劣人权状况；英国驻华使馆称赞中国人权，被批助纣为虐；法国僧侣科学家在印南色拉寺谈利他主义；前藏人政治犯仍臧曲尼在达兰萨拉过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表达关切，同时谴责了当局对藏人与维吾尔人的打压。欧洲议会于昨天12月16号以554票赞成、50票反对、99票弃权通过了一项有关欧中关系的决议。决议呼吁欧中双方应该在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及危险前加强合作，一同应对，同时也呼吁双方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信、透明以及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今年是欧中建交40周年，欧洲议会呼吁欧盟成员国利用中国在过去20年里经济成长所提供的机会，但也提出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旧令人担忧，尤其是公民权利活动人士、律师、网络作家、学者等等遭受的打压，同时谴责中共持续打压藏人与维吾尔人。声明呼吁欧盟强烈谴责中共新制定的外国非政府机构管理法草案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法案，解释说这将进一步限制结社与表达自由，同时影响到中欧企业机构间的发展关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驻华使馆无视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在国际人权日声明中竟然称赞中国人权的进步。援藏组织自由西藏谴责卡梅伦政府是在助纣为虐。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16号，设立于英国伦敦的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发布声明，就英国驻华使馆发表的国际人权日声明提出谴责。自由西藏指出，德国与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驻北京使馆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均发表特别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唯独英国政府在声明中闭口不谈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反而赞扬中国人权取得进步等等。自由西藏对此表达失望的同时，指出英国政府的这份人权日声明已经成为笑柄。声明记录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团体近期先后对中共镇压、迫害人权捍卫者的恶行提出谴责，以及北京当局非法审判中国这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时法院外的声援民众以及外媒记者、外国使节遭到粗暴对待的情况。自由西藏在声明最后强调，英国政府无视中共一再践踏法治、镇压人权捍卫者的做法，是放纵中共为所欲为，也是在助纣为虐，这将受到国际社会的鄙视。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僧侣兼生物学家马修·里卡德在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 同达赖喇嘛尊者等佛教及现代科学界专家分享了他对利他主义的解读。
Now, if we understan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all phenomena,
今天12月17号是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会程。今天上午的第一位发言人，法国生物学博士兼藏传佛教僧人马修·里卡德，主要谈了他对利他主义的解读。他认为，如果大家认识到一切事物现象间的互相依靠性，那么很自然的就能产生对他人的理解，对他人苦难的关注，这也就是利他主义。一些对利他主义的负面评价包括，利他主义太幼稚，太乌托邦化，与经济政治都相违等等。但是马修·里卡德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强大富裕，但那里每个人都不快乐的话，那有什么意义？经济的确重要，但是经济应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让社会来服务经济。人们可以选择为了生存而与他人一起合作，一同挣扎，而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生存而与他人互相争斗。在对一些西方心理学家对利他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反驳后，马修·里卡德强调，利他主义在对抗负面情绪方面也有很大的效果。他提议，各界应该在经济与教育方面培养合作精神，推动利他主义及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Answer to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马修·里卡德博士在发言结尾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办的卡卢纳协庆基金会在公益事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指，该基金会至今已经完成了上百个项目，在印度、尼泊尔以及西藏等地开设的数十个诊所，每年都能够治疗12万病患。同时对尼泊尔与西藏境内的地震灾区也提供了帮助。他最后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带给他的无限加持、启发与鼓励。
Everything is thanks to the inspiration of Your Holiness, so it's the greatest.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藏人政治犯仍增曲尼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因病过世。藏人行政中央发布讣文表达了悼念。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官网在一份讣文中向本月14日在达兰萨拉因病过世的前藏人政治犯任真曲尼表达悼念。任真曲尼于1936年出生在西藏江孜地区，父亲叫米玛多吉，母亲叫伊西卓玛。1956年任真曲尼参加了西藏志愿军抵抗中共入侵，随着西藏被完全占领，他也遭到拘捕并被关押折磨了长达21年之久，直到1980年4月才获得释放。因获释后仍然受到中共当局的监视骚扰，而且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因此任真曲尼与家人选择流亡印度，于1993年1月17日抵达达兰萨拉，从此定居于此，生活上一直受到藏人行政中央的照顾。本月14日任真曲尼过世，享年79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出席中共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 强调要坚持尊重网络主权。有评论认为，这使当局试图将管控国内互联网的行为变得合理化、合法化。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2月16号，中共所谓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各界的谴责声浪中在浙江乌镇举行。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了所谓的思想原则，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外界的解读大都认为，这显示中共计划进一步管控网络自由，同时将自己的非法压制行为变得合法化。另据境外中文媒体博文社报道，互联网大会之际，中共向仅有10000人的乌镇派出30000多军警，部署了数千多个监控摄像头，当局还利用向与会者配备的小米手机来控制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出动海陆空三军为大会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受邀参访位于印南班加罗尔市的基督教大学，并向数千名师生发表了演讲。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本月14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参访了班加罗尔市的基督教大学 Christ University，并就西藏水源对印度的意义为主题，向该校数千名师生发表了演讲。
Christ University 等到做了个摩羯，安尼西藏也到短视频呢。
印兰班加罗尔藏人社区主管办事处秘书群培突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班加罗尔知名学府基督教大学在数月前就向司政洛桑森格发出邀请，于是这次司政借访问印兰流亡藏人社区之际，参访了这所大学，并向20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说，强调了西藏问题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借此唤起印度年轻一代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
反抗的冲突例如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耶路撒冷、车臣、新疆、西藏、克什米尔等地都是例子。而从马来西亚原西北上行，经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中国、阿富汗、前苏联、高加索三昧等，都可以看到山民的反抗和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里千座反抗的高原，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的反抗不仅历时半个多世纪，而且以最温和、最克制的方式进行。无论与车臣、新疆的反抗相比，还是与宾拉丁的基地组织以及 ISIS 伊斯兰国相比，都可以看到佛教反抗方式不同。
以上收听到的是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